好，大家好，我是广哥。那今天我要分享 ASP Dynamic 5呢如何做开发。那不用讲实战的啦，因为连写都不会写，怎么讲实战，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呢，有看过 ASP Dynamic 5的，就是大概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的，举个手一下。有大概看一下，对不对？那 ASP Dynamic 5呢，因为跟传统我们写 ASP Dynamic Waveform 甚至于 MVC 呢有一些差别。那最主要的差别呢，在于执行管线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待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技术的细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大概分成五大块。我先来做简介一下。其实我今年在一月的时候有演讲过一部分，所以有一部分内容的话呢，那时候可能有听过，但是大部分我都不会重复了。然后第二部分，我们来介绍我们最新版 Visual Studio 2015 RC 所提供的专案范本。那么它有哪些变化的地方，我等一下会提到。然后呢，像是执行生命周期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呢 ，ASP Dynamic 5的执行生命周期跟以前呢有截然不同，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有可能会导致各位呢完全不会写 code。因为我们 ASP Dynamic 就算 Waveform MVC 给我们写了很多年的时间，其实都很熟悉这种开放模型。但是呢 ，ASP Dynamic 5开始呢，整个打掉重练，大改版了。所以整个生命周期都不一样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来看一下。再来，我们来讲 Visual Studio 2015的开发工具资源。2015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还是在 RC 阶段嘛。那我一天大概可以当个一两次左右。第二应该会再有一点。第五个的话，我们就来讲说我们的 ASP Dynamic 5呢，发布到 Azure 或者是你 Local 的 IIS 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好，我们就先来大概的简介一下。那 ASP Dynamic 5它是现在最时尚的开发技术了，虽然没有人用了。那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完全模组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也不能说 ASP Dynamic 没有模组化，而是新的模组化的方式呢不一样，它变得更抽象，所以你会看到一大堆的 dependency injection 这种相依性注入的东西。然后呢，第二个，地面与云端部署无缝接轨，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使用 ASP Dynamic 5来去做开发的话，你以后呢，把你的网站开发好之后，布到你的本地端 IIS， 或者是布到云端的 IIS， 甚至于布到阿帕奇上面，都可以完全不用修改程式码情况下去执行。所以这个叫无缝接轨。现在我们呢，在 Local 端开发的时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说，你今天写 session 跟 cache。对不对？我们在写资料的时候呢，它通常是不需要序列化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搬上云端，我们要把 session 存到不同的非 in memory 的这种地方的话呢，你就需要做序列化的动作。那以后我们在写 code 的时候呢，不是，它在你 local 端，就算你要执行 ASP Dynamic 5，写 session 的时候呢，它会要求所有的物件都是可以被序列化的。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可以让你在地面端跟云端呢可以无缝接轨。那再来，当然开放原始码各位都知道，我们很多东西都已经开放了。那更快的部署周期是搭配云端的技术，可以方便我们在开发完成之后呢，搭配着这种 Git 啊，这个版本控管或 TFS， 确定之后呢，自动完成部署的动作，这全自动化，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快的这个部署周期。那当然，编辑器跟开发工具，这当然都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真正跨平台，你知道以前跨平台都是2003嘛、2008嘛、2012嘛。对 ，Windows 跨平台是这样嘛？现在真的跨到 Mac 跟 Linux 去了，所以真的可以跑得更快，但是不用说了，因为 ASP Dynamic 5确实完全打掉重练，所以呢，整个程式码变得非常精简，所以执行速度呢会比以前快好几倍。OK， 那我们来看一看呢，我们有哪些产品线是已经开放原始码？你可以看到黄框的部分就是目前已经完全开放原始码的部分。所以从 runtime 的 component 啊，到 compiler 编译器，全部都开放原始码，还有 Dynamic Core 5的 libraries 呢，也会完全 open source。现在就各位就下载得到了。所以以后呢，你看到 Dynamic Core 的这些 library 呢，跑在 Windows 上，跑在 Linux 上，跑在 Mac 上的 source code 呢是同一份。所以呢，已经没有黑箱作业这件事情了。OK， 所有东西 open source， 而且你随时可以看，随时可以在 GitHub 上做 pull request， fork 完改完之后 pull request。去提交你的一些建议或是变更，这些都是可行的。那像 ASP Dynamic 传统 MVC 的4跟5早就开放原始码了，对不对？然后 ASP Dynamic 5也是开放的 ，OK。那其他的话是还没有开放。 那我们来看一些 ASP.NET 5非常明显的改变啊，我讲的是明显的哈，这不明显的改变也蛮多的哈，所以但是这不明显的改变可能就没办法讲得太细，因为这技术上可能就太深了。来，第一个明显的改变，没有并目录了。OK， 各位应该没辦法接受吧？对不对？我们这么熟悉，对不对？跟我们相处十几年的并目录，竟然就这样给我消失了。以前我们按下 F6 build 的时候呢，我那个 build 那个并目录自动被建起来嘛，对不对？里面有一堆 DLL 嘛，对不对？很熟悉的感觉，对不对？消失了。啊，所以你以后开发专案看不到并了。哦，第二个没有 web config， 什么？连 web config 都没了。我们以前对跟着我们十几年的 web config 竟然消失了，你能想象吗？哦，没有 web config， 我们真的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设定。老实说，连我都有时候都找不到地方设定。例如说，我前阵子在找那个 globalization 改那个 UI thread， 那个 UI cultural info， 就是改变显示的中英文嘛，哈、哦。我光找这点找好久，因为他跟我讲，当年 call five 不绝，因为没有 web config 嘛。啊，以前 web config 改一改就好了，啊，现在没有了，哈、哦。那当然后来有找到方法，哦，那总之。未来会有这样的一个阵痛期，因为我没有 web config， 所以以前我们熟悉读取 config、写 config 的这些方式呢，也都不一样了。好、哦，再来 global 点 ashr 竟然也没了，你能想象吗？这以后这每次都是我 interview 新人面试必问的问题，你会用过 global 点 ashr？ 你知道那个档案是干什么用的？以后我没办法问这个问题了。啊，OK， 因为什么呢？因为 HTTP 的 request pipeline 改变了。今天浏览器发出一个要求到你的 web application 的过程，流经一些生命周期，然后再 return 回来，这个流程完全改变了。以前我们 ASP.NET 要跑，势必要跑在哪里？跑在 IIS 底下，对不对？然后呢，你 request 进来之后呢，会流经好几个 HTTP module， 最后呢会选到一个 HTTP handler， 执行完之后呢，再陆续 return 回来，然后再去触发每一个 HTTP module 的这个。但是以后我们的 ASP.NET 5可以执行在 Linux 上，可以执行在 Apache 上，可以执行在各种各式各样的 Web Server 上，所以 Server Hosting Environment 是可以抽换的。OK， 所以它势必不能拿传统 IIS 这一套 HTTP Module、HTTP Handler 的这种方式呢来去做开发。OK， 所以中间抽换掉，变成一大堆的中间层，我们讲英文叫做 Middleware。OK， 这个中间层等一下我可以来看一下。那新版的 ASP.NET 错误页面，待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哦、就是以前那种 黄底红字的那个错误画面也不见了、哦、好，西向，因为我们没有并目录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也不用 build、哦、全部都是动态进行的，所以你几乎可以把西向当成传统的 PHP 来看待啊、哦，当然是没那么夸张了、哦、事实上它是在背景的，帮你做编译。哦、所有东西呢都是动态编译的，而且 ASP.NET 5可以写 C# 6.0 也是这个，你去看它的话，你会觉得非常兴奋，因为有很多小小的语言特性就是很贴心的、啊哦，它没有大改变，所以各位不用压力太大，你就算不会 C# 6.0 也是没事的哈，程式都可以开发。但是你如果去看了一些 C# 6.0的东西，你会发现，哎、欸，它有些设计真的很不错哈、哦。好，所有服务呢都改用 DI 的方式注入。这一点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因为它变抽象了嘛。啊、哦，你看以前我们写好一个类别，我们怎么用它？把 new 出来就可以用，对不对？那现在不是，现在呢，你写好一个类别之后呢，你要去宣告一个 DI 的一个服务，啊、哦，让你的类别呢去对应到一个new 出来的实体，然后呢，在你的类别里面呢，要透过建构式呢去做注入的动作。好，听不懂就算了哈。哦，因为呢 ，DI 这个东西你没用过的人，你就是听不懂，哦，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呢，哎，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什么叫 DI， 啊、哦，就是 Dependency Injection 强硬性注入，因为呢，以后 ASP.NET 5全部都是 DI，OK，、okay， 这一点很重要哈、哦。再来 ，ASP.NET MVC 6内建 Tech Helper， 这个我之前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有大概提过，现在呢确定内建进去，而且呢它帮你实做了好几个 Tech Helper 可以用，而且还蛮酷的哈、哦，待会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我们也新增了这个专案新增了一个 Triple Root 的静态档案资料夹 ，OK， 这个待会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也蛮特别的哈、哦。然后也整合了著名的前端工具，例如说 Bower 啊、NPM、Ground、Gulf， 对不对？这些都是 ASP.NET 传统的 ASP.NET 开发人员没有在用的，但是呢 ，ASP.NET 圈外的人全部都用这些，啊、哦，那微软。 他讲得很清楚了啦齁，以前我们有 NuGet 嘛，对不对？很方便。那 NuGet 我们是右键，然后这个 NuGet 套件管理员安装个 Angular 不就套件就进来了吗？对不对？就好笑的地方在哪里？ Angular 是不是常常推出新版？对不对？然后呢，常常有人推出新版的三个小时左右呢，就会有人写信给微软说，哎，为什么我 NuGet 套件还是旧的？为什么？因为维护 NuGet 套件的人是微软的人，然后不是 Angular Team 的人。所以这些知名的 Open Source 套件，他们这些团队呢，大家习惯用的都是什么？都是 Bower， 都是 NPM， 然后没有人在用 NuGet 了。你 NuGet 只有 ASP.NET 跟 .NET 开发人在用，啊 ，Visual Studio 开发人 的人在用。所以这些套件呢，真的是很多人用，而且 .NET 人也是要用，只是呢更新的速度比较慢，所以他们从善如流。以后呢？全部都用 Bower 去管理这些前端 的套件，然后用 NPM 来管理那个 Node.js 的套件等等、哦、然后呢，我们可以透过 Ground 或 Scout 呢做前端工作流程的自动化，所以从善如流，它改用 Open Source 这些非常知名的这些套件呢，整到我们的 Visual Studio 里面来、哦、所以未来大家开发 ASP.NET 5的时候呢，工作流程确实会发生一些改变、哦、而且跟现在确实是有点不一样。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对这个 ASP.NET Waveform 的这个智商最高的敬意啊，对 RIP 嘛，对不对哈、哦？各位知道 RIP 的意思啦，啊，就是拜拜了哈、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SP.NET 版本的一些概念哈、哦。虽然我说 Waveform RIP 了 ，OK， 但是呢，仅限于什么 ASP.NET 5这个环境。事实上呢，未来 ASP.NET 呢是双轨进行的 ，OK， 第一轨是什么？第一轨就是传统的 ASP.NET。Waveform 到 4.6 版 ASP.NET MVC 1到5版，这个过程呢是传统的 ASP.NET 的 track， 然后它可以执行在 .NET Framework、哦、从最早的 1.1 版到 4.6 版，所以这个 range 呢 OK 就是传统 ASP.NET 之间的过程，所以未来可能 .NET Framework 还会推出 4.7 版 4.8 版还是会有的 OK， 只是呢你原本写好的这些 Waveform 不用担心它不会消失、哦、它只是渐渐凋零的。再来 ASP.NET 5跟 MVC 6、啊、这两个其实就是同一套的了，了解意思吗？整在一起的，所以未来的 ASP.NET 就是、啊、可以跑在什么呢？ .NET Framework 4.6 上、啊、一样它也会跑在未来的 4.7 4.8， 所以你要想清楚、哦、ASP.NET 的版本跟 .NET Framework 的版本、啊、不是绑在一起的 OK， 所以 .NET Framework 是底层，它是一个 framework， 它是一个 library，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library 上开发 ASP.NET 5或者是 MVC 或者是 Waveform， OK， 只是呢我们在 ASP.NET MVC 6跟 ASP.NET 5呢，它还有多了一个框架叫做 .NET Core， 啊，这个 .NET Core 呢，等一下上官会讲，好像在下下一场啊会讲到 .NET Core 的部分，这个建议各位呢也要仔细去听一下，因为 .NET Core 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哈、啊，而且它也是原始码的啊，开放原始码的，而且 .NET Core 也可以跑在Mac 跟 Linux， OK， .NET Framework 没办法， OK， 所以我们真正讲跨平台讲的是这个的跨平台， OK， 所以 .NET Core 的套件呢，它是怎样把 .NET Framework 原本几百个 Class Library 对不对，拆散变成几百个套件，所以让你可以用组合的方式组成你想要的一个自己的 .NET Framework 框架，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SP.NET 5的一些范本介绍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果今天用 Visual Studio 去建立一个新专案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新增专案的时候呢，以前我们的 ASP.NET 的范本是在上面这边，现在多了两块，另外一块呢就是这边可以看到 ASP.NET 5 Preview 的范本，然后它有三个，那这三个范本呢分别就是 Empty、Web API 跟 Website， 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一下哈、哦。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按右啊、这边档案新增，然后呢再按。跟传统一样哈，这边一样选这个 ASP.NET 的这个 Web 应用程式，然后呢，我们随便选一个资料夹来建立。那么建立的过程之中呢，一样哈，就跟我们传统 VS 2013开发 ASP.NET MVC 的时候差不多，它可以让你选专案范本，所以旧的专案范本都还在。啊，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跳出来的画面是让你选范本的画面哈。但是呢，它多了三个新的，也是 ASP.NET 5的这些 Preview 的范本。然后每次我们在建专案的时候呢，要跳到这一页都要等很久、哦、所以我等一下呢就不会一直进到这里来、哦、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有几个范例哈、哦、，FT、API 跟 Website。那么你在选这些范本的时候呢，底下这边已经不能选了，有没有？旧的这边还可以，对不对？加参考，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 Web Config 了嘛。以前加参考是为了要加一些东西在 Web Config 里面，现在都没有了嘛，哈、哦。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直接选这些东西，就可以打开。那我已经开好了哈，因为这样子开比较快。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这边建立了一个所谓的 empty 的专案。那这 empty 的专案呢，它就档案很少嘛，它有 property 这个我们以前看过 ，reference 我们以前看过。哎 ，tributal root 是新的 ，OK。tributal root 呢，专门用来放静态网页。哎，所以这个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我们在开发 ASP.NET 的时候 ，C# 档跟 CSS 档、JavaScript 档都要放在一起。现在呢，他把它做了一些变化，他把纯静态的，记得是纯静态，放在 tributal root 档案里面。OK， 那这个资料夹以后呢，里面所存在的东西呢，就是等于放上网站的东西的静态的部分。那动态的网址那部分，像是 MVC 不是有 routing 吗？路由那些网址呢，它当然就定在 class 里面。所以这里呢就是静态档，所以我们可能就会透过什么呢？透过 告。都做一些自动化，对不对？它不透过这个保尔装一些这个前端的套件，装完这些套件之后呢，透过 Gulp 呢去做一个压缩合并的动作，然后把这些 JavaScript 跟 CSS 放到这个目录来，然后呢一起发布到网站去。OK，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在 Setup 这一个了。好，这 Setup 这一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打开来看哈、哦。这个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是 Setup。Setup 这个 class 呢，是未来所有 ASP.NET 5 程式的入口点，它是个进入点，所以你的网站跑起来之后呢，第一步呢就是先去执行 Setup。OK， 之前是哪一个？各位知不知道？以前 ASP.NET 传统这个 Web 应用程式启动的时候 ，run 的第一次程式是哪一个？知道吧？就是 global.sh 嘛，对不对？它有一个 application begin 的事件嘛。对不对？这一个 application begin 的事件呢，就是我们 ASP.NET 应用程式 run 起来的第一个点。现在那个档没了，改成这一个，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可能就要把一些 code 呢写在这边。例如说，这边最常见的几个就是像这个 setup 有一个 configure service 用来设定服务用的，等一下我们看到。然后呢，还有一个 configure 呢就是设定中间层用的东西。所以呢，你要在这边去写说你的应用程式到底要跑哪些东西，写在 configure 里面。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这个 empty 的应用程式呢，它其实很简单，就这么一行，就这么几行程式而已哈。我们直接来看简报哈。你可以看到这个 empty 范本这个 create 出来之后呢，我的 startup 这个类别里面有一个 configure 的方法，然后呢，它会传入一个界面的这个 I application builder 啊，传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哦、它是由执行 ASP.NET 5 的这个 hosting 的环境，就是负责执行这个 ASP.NET 应用程式的一个软体，然后呢，它会注入这个参数，告诉你我的 application builder 是什么，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 APP 呢去 run 某一段 code， 那这段 code 呢就是这个网页所有的内容。OK， 所以我们在 configure 里面可能会有好几个 APP 点什么 ，APP 点什么，代表的是我的应用程式要怎么 run。我举个例子哈、哦，我浏览器是发一个 request 过来，我的 ASP.NET 5 是接到这个 request 怎么样执行？它就是会按照呢这边所设定的顺序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往下执行。OK， 等一下我会看到更多例子，你们会更有体会哈、哦。然后呢，我们要执行 ASP.NET 5呢，必须要载入一些 NuGet 的套件、哦、所以我们会透过什么 Project and JSON 档呢，来去帮我们管理和安装套件。好，我举个例子、哦、以后呢，我们的所有的 package 的这个设定档在 Project and JSON 里面，你可以看到呢有一个 node 叫做 dependency， 基本上这个设定档的格式是 JSON 的格式。好，那我们这边现在装了三个套件，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装了一个 IIS、Web Listener 跟 Static Files。那如果说呢，我今天把 Reference 这边打开，你可以看到呢，这个 Static Files 呢在这边。好，那我们要怎么去管理它呢？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在这边直接删掉，然后呢直接存档，然后它这边就自动消失了，啊，套件就自动消失了。 所以以后我们安装套件比较快的方式是在这边直接改，那么比较慢的方式就是传统各位比较熟悉的方式，就是在这边右键点这个管理 NewK 套件，一样可以把这些套件给装进来，而且界面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变得更好用一点啊。那你看我把它加回去给各位看啊，就是这样子啊，打个逗点，这是 JSON 的格式嘛啊，然后呢 save files tab 键，然后呢它一样有 IntelliSense 在 tab 键，然后呢存档，套件呢就自动回复回来了。OK， 这边就自动回复回来。所以呢，我们的 NewK 套件管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用一个 MD 范本呢来介绍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些开发的流程。那最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范本是 Web API 啊，那 Web API 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把 MVC 跟 Web API 的开发模型很统一了。因为以前写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哦，这个 API 要写 API controller， 对不对？然后呢 ，MVC 要写 controller。现在呢，两个东西全部拼在一起，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啊、哦。我们来看 Web API 的专案，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里面可能会有一个 controller 叫 values controller， 那这个 values controller 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前呢我们在写 API 的时候呢要继承 API controller， 现在不一样了、哦、我们来看看，我滑鼠移过去呢，它提示我们的命名空间是 microsoft.sbnet.mvc.controller。 待会我介绍到 website 专案范本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写 MVC 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基底类别哦，这些 base class 就是这一个哈、哦，所以呢全部统一在一起。那其他的写法其实都差不多，例如说 attribute routing， 在我们 MVC5 就有这个功能哈、哦。然后呢，例如说它这边可以标 HTTP GET， 然后呢我们写 API 的时候呢会有 GET， 然后呢 POST DELETE 啊、哦、这些方法名称，然后 return 的型别跟以前也差不多。所以如果你曾经有写过 Web API， 要转到 ASP.NET5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哦、大部分人 code 不太需要改，行为也都差不多。所以你看，我们为了要执行我们的 ASP.NET5， 然后而且要执行什么呢 Web API， 我们可以怎么做？第一个，我们要先载入套件。OK， 这些套件的载入呢，其实各位都不太需要特别去知道，因为呢，专案范本打开它都帮你装好了，就跟现在你写 ASP.NET MVC5 的时候。各位知道你装了几个套件吗？50几个，有没有人知道这50几个分别是干嘛的？其实也没有人知道了、哦、啊，你还是用得很开心嘛，对不对？所以以后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概念，微软帮你设计好了一个框架，搭配一个地表最强的 Visual Studio 让你开发，但你不太了解细节的情况之下呢，网站可以做出来啊，这就是重点了哈。好，所以 Web API， 所以你看这边有两个重要的NewK 套件是一定要装的，第一个是 MVC 套件。第二个呢 ，static files 套件，这个套件呢是用来帮你输出静态档案用的、哦，所以它其实是必要装的、哦、然后一样，任何 ASP.NET file 的应用程式进入点都是 startup 这个类别，那么我们可能就必须要什么呢？先设定我们的服务，这个服务呢是设定相依性注入专用的东西，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 service 点 add MVC， 就这样一个步骤，它就可以把 MVC 的服务呢。加入到你的执行环境里面去啊，这只是加入的，还没有执行啊 ，add 进去而已。那么之后呢，你还要去修改 configure 这个方法。那这边呢，它有注入一个 app 一个 environment 啊，这个是 hosting environment 的变数。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去 app 点 use static files， OK， 就是我要能够输出静态网页。再来呢，我要 use MVC， 哎，这个 use MVC 就是告诉你说好。我今天要执行 MVC， 但是呢，我今天的 ASP.NET 这个 file 这个执行的这个 pipeline， 哎，是有顺序性的哦。我一个网址啊，从浏览器发出到 server 呢由 ASP.NET file 接到之后呢，第一步是检查这是不是静态档案，第二步是检查这个网址跟 MVC 有没有什么关系。各位了解意思吗？所以呢，是有执行顺序的，所以顺序很重要。所以这个 configure 的方法呢，就是用来决定你的 MVC、你的 ASP.NET file 要怎么执行。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哦、再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范本、哦、第三个范本是 website 范本。那 website 范本的话呢，它其实跟 API 呢非常像，一样去继承 controller。那么我们的回传型别呢，以前叫做 HResult， 现在改名了，多了一个 I， 就这样子而已，其他行为都一模一样。 所以你现在原本就学会的 MVC 的开发 的模型呢，在未来 Xfinity 其实不太需要改变多少。啊，你比较需要改变，比较需要知道的就是我刚讲的那些进入点的改变、执行流程的改变，这些是很重要的。MVC 本身的执行生命周期还是不变，各位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只有一部分的地方呢是改变的，而且是比较底层的地方做改变。应用程式层其实还好，哦，还好，变化不大。这样我们可以来再看一下哈，哦。第三个 website 专案 ，website 专案的东西就很多了，就如同我们以前在写 HTML MVC file 的时候，哦，它的 package 一大堆，五十几个，哦，那一样在这边也是全部都能想到都帮你加进来了，好，哦，所以我们从 project 点 JSON 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呢，我载入了蛮多套件的。我载入了 Entity Framework C， 对不对 ？MVC 也载入了，我也载入 Tag Helper， 啊 ，Tag Helper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一样，我们要做认证嘛？我们有 Cookie 表单验证、Facebook 验证、Google 验证、Microsoft Account 验证，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还有 Identity、ASP.NET Identity， 然后还有静态网页、Razor， 对不对？帮你加了一堆东西。这边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叫 Browser Link， 有没有？Browser Link 感觉是 Visual Studio 的功能嘛？事实上呢，它现在把这些功能变成套件，啊，所以你今天可以透过一个 Browser Link 点 load 的这个东西呢，去触发你的网站要启用 Browser Link， 啊，这样子就可以，你的 Browser Link 就可以跟你的 Visual Studio 去做搭配、做开发了，啊，然后一样 ，ASP.NET MVC 的进入点一样是 Startup 这一支程式。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 Website 这个专案里面的话呢。它就比较特别了，它有 startup 这个建构式，这是一个类别建构式。我们通常会在类别建构式里面呢去设定什么 configuration source。好，我们知道我们 web config 消失了嘛，那我们 config 在哪写哪里？啊，所以它这边呢就跟你讲说，你可以自己决定 config 在哪写哪里。例如说，它预设的专案范本提供的是 add 一个 JSON file， 所以会有个 config 在 JSON， 那这个档案呢就在我们的专案里面。所以各位看一下，这是我们 config.json 的 file 内容，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 XML 嘛，现在是 JSON， 这样来说吗？所以你看 app setting 就是我们以前的 app setting， 现在改写到这边。然后呢，你可以把你所有 app setting 的透过 JSON 的这种格式呢写到这边来。那么所有的 connection string 呢，它放到 data 来了，所以有一个 default connection string， 然后呢，它 connection string 的属性呢连到这边。OK， 所以这就是新的设定档格式。但是呢，设定的档格式呢，不是只有 JSON 而已，甚至于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看你怎么设定哈。例如说，我这边预设的设定是 add 一个 JSON file， 对不对？然后呢，我再 add 一个 JSON file， 哎，这个 JSON file 我就要特别讲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个符号，这种格式各位有没有看过？后面看得到吗？这是 C# 6.0 的格式，很酷啊。C# 写起来跟 PHP 好像。有没有？而且写起来又很像 Angular 这一支，有没有发现？因为有一个大括号嘛，哈。所以你看哦，我只要是一个字串 C#6.0 一个字串里面，对不对？字串前面加上一个前字号，然后呢，它的内容的部分呢，可以用一个大括号括起来，有没有？然后呢，这里呢，可以塞入一个动态的什么？动态的变数，有没有 ？env 点 environment， 对不对？然后你看，还有 intelligence 可以用。所以你可以在字串里面组变数，啊，这个以前我们在写 PHP 的时候很常见，那 C# 当时第一次看到，啊，以前我们要怎么写？以前我们要把这段 code 改写成这样，你看啊 ，string 点 format， 对不对？括号，然后呢 config， 然后呢这边 env environment 0，对不对？然后呢逗点带参数进去，以前是不是要这样组字串？现在就不用了，现在就简单很多了哈。啊，如果你今天要改格式，可不可以？可以啊，跟以前一模一样，对不对？加上一个冒号，然后呢，给它一个格式，它就 format 完成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要组出一个字串，搭配 C# 6.0语法，超酷的哦。好，所以除了 JSON 格式之外，还有什么？事实上还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在底下这边，你看，我们刚得到一个 configuration 嘛，这边还有一个 add environment variables， 哎，这个就更酷了、啊。以前我们要设定一个网站的相关的这些参数，要写在 web config 里面。现在你可以写在一个 JSON 档里面， 还可以写在哪里？还可以写在环境变数里。各位有没有遇到一个麻烦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要设定一些资料库的连接字串嘛，对不对？那你要上到正式机的时候，连接字串是不是要改过？对不对？那么常常是不是我们开发人员等于 IT 人员？就是前端工程师是前后端全包嘛，再加上后端 server 也一起包嘛，这是真正全端工程师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身为一个全端工程师，你有可能把正式机的资料库账号密码写在你的 webconfig 里面做开发吗？不太可能。但是你发布的时候总是要改嘛，所以有时候呢，正式机出问题了 ，webconfig 改一改，然后测试一下，那搞不好就迁到我们的这个版本库里面去了，这样就很糟糕了，对不对？那以后呢，我可以把 webconfig 呢，这个 jenconfig 档送到你哪里？送到你的这个正式机上面去，但是你的正式机呢，设定一个全域的环境变数，它可以 override 掉你的原本 config 值。这样怎样？开发人员部署的时候就不用管正式机到底连接字串长什么样子，各位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还可以什么呢？不只是环境变数，我们还可以把 configuration 点 add ini 的格式也可以支援 ，OK。然后呢，还可以什么 command 的格式也可以支援。还有一个最酷的叫做 user secret， 这个 user secret 这个可能看不到啊，这个它有一个 add user secret， 这 user secret 呢，这边有一些这个文件在这边，各位可以点进去看，意思就是说什么，它避免开发人员把机密的这些设定，尤其是连接字串，还是一些 APP 设定，有些比较重要的，有些密码在里面，它避免你把你的 config 档 commit 到你的版本库去。对不对？这样会让所有人知道你的账号是设定多少，所以它 create 一个 secret 的区域，秘密的地区，帮你把设定档存在那个地方，而且它还不跟你讲它存在哪里，要打指令哦。例如说，我有 config 档，这边有一个这个 SNTP password， 对不对？例如说这样子，然后呢，假设这个密码你不希望不小心。就是有可能会不小心传递进去嘛，所以你最好这一段呢不要写在这里，写在哪里？写在秘密的地方，然后他要你打指令，所以他就可以设定 app settings 点 SNTP password， 然后呢它的值是多少？那个指令打下去之后呢，它就存起来了，所以你的应用程式以后在执行的时候呢，它就知道 SNTP password 呢要到那个秘密地区去找那个值进来，这样子你的 config 档就比较干净，而且不会有重要的密码被泄露的问题。OK， 好。所以这个是website 端版本的一些有趣的地方，然后所以一样啊，它要载入一些套件啊，然后呢进入点先设定这个所谓的 config 的来源，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进入点是什么呢？ config service 刚刚我们讲过了嘛，这个是设定一些你的 ASP.NET File 应用程式里面必要而且重要的这些服务先设定说我要加入哪些服务。然后呢，第三步呢就是设定 HTTP 要求管线，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 code， 实际的 code 呢就还蛮长的，例如说我们第一步做完之后呢，第二步是 configure service，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些设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加入了 APP setting 的设定档，然后 entity framework 加入 identity， 对不对？然后呢，加入 Facebook、Microsoft account 的验证，最后呢到 configure source， 你看这边做的事情就很多了。你看这个顺序是第一步，我加一个 log console， 把所有的 log 讯息呢放到 console 去。第二步呢是可以做 error page， 对不对？可以宣告 error page。然后呢，我还可以怎么呢？做 identity 的检查。最后呢，使用 MVC， 然后 routing 呢写在这里。OK， 这是有顺序性的，这顺序而且很重要。你如果前后对调之后呢，你程式可能就没办法跑了。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真的。ASP.NET File 呢，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尤其在生命周期的部分。所以这边呢，我来讲一下 ASP.NET File 的生命周期。应用程式只要一启动，第一步就是先去跑 startup 这个 class， 然后呢，先设定参数来源在建构式里面，再去设定服务的相近注入，再去设定要求管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来看这张图呢更清楚了，各位看一下这张图很重要哈。Browser 是不是发 request 进来？以前是直接进 IIS 嘛，现在不一定了，有可能是阿帕奇。OK， 所以呢，我进到 server 之后呢， server 会把 request 收下来之后转给我们的 hosting environment， 啊，可能是跑 ASP.NET 的那个平台。所以呢，那个平台进去之后呢，它会进到我们的 application 的 pipeline。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ASP.NET File 的应用程式生命周期。那生命周期呢，其实比以前更简单。怎样简单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 middleware。这个 middleware 呢，就是在我们这边 code 里面的 configure 里面的每一条。你看，这是一个 middleware， 了解吗？这是一个 middleware， 然后这是一个，所以呢，它就是一个 request 进来，先执行第一个，再执行第二个，再执行第三个，最后一个 MVC 嘛。return 回来的时候呢，一样一个一个 return 回来。OK， 所以 middleware 你可以自己写。所以你今天要插入一段 code 在你的应用程式的生命周期里面，你就自己写一个 middleware， 你 code 就在里面跑，这样各位能理解吗？例如说，你今天要加一个微博的验证，这是 identity 的东西吗？所以我势必要加入一个微博的服务，一个 middleware 加进去，在那 configure service 里面，然后呢，在 configure 的这个地方呢，去 use 微博的 identity， 类似这样子。哦，所以以后开发流程是长这样子。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今天不需要写到这么多东西，很简单，我就单纯写 MVC 嘛，这些你全部都不要懂，刚刚都没听懂都没关系，啊 ，MVC 还是可以写，没有问题哈、哦。MVC 的执行生命周期就是其中一个 middleware 的生命周期而已，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来看几个东西哈、哦，这个是预设错误页面哈、哦，那这个预设错误页面的话呢，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哈、哦，因为以后呢，这个错误页面呢，全部都会由Hosting environment 来提供，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加入这个套件，这个 diagnostic， 这个套件呢，可以帮我们去设定 ASP.NET 额外提供的错误讯息。啊，这错误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啊、哦，例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一页随便丢出一个例外看看啊、哦，我们来这边随便开一个例外，例如说我今天在Home controller 直接丢一个 exception， 然后呢直接执行，然后马上可以看到这个网站跑起来的样子，而且发生错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跟以前差很多了，对不对？以前的例外应该不长这样嘛，现在的例外呢，你还可以看到 query string， 可以看到 cookie 资讯、header 跟 environment， 全部都看得到。哦，所以变得比较强大一点啊。那完整的这个 code stack 呢，这边也都有。OK， 所以这是新的错误页面。那一样，再说这个错误页面其实也是一个 middleware 而已。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换掉。而且这些 error 错误页面的 source code 全都是 open 的，所以你可以甚至可以改它的错误页面，自己重新 build 过，然后加进来就可以用。OK， 哦，所以扩充性变得非常非常强大，以前都没有办法想象可以做这些事情哈、哦。然后这个是 trivdot root 嘛，显示静态档案嘛哈、哦。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行了，啊、哦，要求管线的设定。好 ，MVC 6的新功能，哎，这个有趣了哈、哦。我们来看几个哈、哦、，tag helper， 我直接开一个页面给各位看哈、哦。来，各位看一下这个 layout page 哪里不一样？跟以前哪里不一样？看出来吗？ tag 变紫色的有没有？啊，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 tag 变紫色的都叫 tag helper。OK，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 tag 呢在背后是有做一些事的。哦，例如说它可以判断你目前执行的环境是 development 还是 staging， 所以你可以在 view 里面呢直接做这样的一个环境变数的设定。然后呢，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呢 ，run 这段 code； 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 ，run 另外一段 code， 就是这样子。哦，那例如说，我们再看一些例子哈、哦。例如说 ，register 的 view， 它也用了很多 tag helper。所以你看，以前我们写这个 HTML 点 action link 的时候呢，是怎么写？小老鼠嘛，对不对？哎，这里刚好没有哎。到底要往下看，你看、啊、以前我们是小老鼠 HTML 点 HTML， 然后写一堆 C sharp code， 现在不一样哦，现在变成什么 A， 然后 ASP controller home，ASP action index， 然后就直接就用 tag 的方式来表达 HTML helper 原本要做的事情。好，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好，各位喜欢哪一种做法？啊，这种写法其实感觉看起来比较干净。啊，如果你有洁癖的话，你应该会喜欢这种写法。啊，以前那种写法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呢，看起来就是丑。啊，然后你可能写习惯了，也不知道丑在哪里。那事实上呢，你如果回到这边来看，你会发现你的 HTML 变得很干净，全部都是属性。本来我们的 view 里面就不应该有 CSS code 啊，了解吗？那我们用 attribute 用 tag 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 HTML 维护起来更容易嘛。啊，所以这个是 tag helper 呢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好处。那第二个呢就是 inject 就是相信注入，所以你也可以在 view 里面呢直接做 inject 的动作，然后把一个型别对应到某个变数，这个变数呢就可以直接的做输出的动作。所以以后我们读 APP setting 其实很简单，各位不用懂太多艰深的细节，只要这一行你就可以读到 APP setting 的所有设定。OK， 然后第三个变化，这个是我今年一月的时候没有讲到的哈，这个是后来新出来的东西，叫 global report。那我们可以在 view 里面呢，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啊，就是在这边有一个档案，新的叫 global import。这个 global import 的这张 view 呢，其实就是用来让你做 using， 然后帮你 add tag helper 进去。OK， 以前这些东西放哪里？各位知道吗？在 views 底下的 web config。哎，但是我们没有 web config 了，对吧？所以他就换了一种做法，啊，就这样做。所以 MVC 其实没有加多少功能，就是三个。那我们今年一月不是有讲一个 View Component 吗？啊，我这几个月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啊，可能会拿掉也说不定。啊，但是它是 Open Source 的嘛，啊，所以 Source Code 基本上就已经在那里了。啊，要不要就随便你啊，只是我最近都没有听你在谈就是哈。好，所以接下来时间呢，那也不太够了哦。那我可能之后呢，把后面章节没有讲的部分，我再录成影片，然后再分享给大家。OK， 最后呢，我一定要再讲一个东西哈，就是呢 ，ASP.NET File 有一些相关连结，哦，像这边官网的连结呢，还有这个官方的文件，现在都已经生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官方文件，长这样。啊，目前呢，内容已经还蛮多的，大概200多页左右。啊，内容很多。所以其实我也还没看完啊，东西也有够多的，这几天都没怎么睡。然后呢，这个网站呢，它是用 ReaderDoc 做的，所以左下角这边呢，可以下载 PDF、HTML 跟 EPUB 的。所以你今天有 iPad 或者是有这个 Kindle 的话呢，你都可以下载这些电子书回来慢慢看。啊，所以它先，而且这些文件全部都是 Open Source， 放在 GitHub 上，可以让你 fork 回去改完之后再 debug 回去。好，啊，所以完全是非常开放的一个。开发的框架跟环境哈，最后再讲一个哈，这个东西我超爱的，聊天室，你知道吗？你去论坛发问，因为 ASP.NET 5太新了，你知道吗？去论坛发问根本没有人聊你，真的没有人回你问题。我就算在美国的 ASP.NET MVC 的论坛发问 ASP.NET 5问题，没有人聊我。结果呢，我找到这个聊天室。里面的那个版主有没有全都是 ASP.NET File 开发 team 的人，所以我在这边发问的问题呢，都有人马上回答我，哇，超屌的，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网址的话，哦，这是超棒的，以后进来这边跟他们聊天就好了啊。那这里人很多，所以专家也很多，但是只有我一个台湾人，啊，只有一个台湾人，然后大陆人也好几个 ，OK， 所以大家都来这边聊天跟发问，基本上都在问问题就是了。好 ，OK， 那这以下呢是我的联络资讯，所以如果你们要找我的话呢，你可以到我的粉丝团啊来按个赞啊，然后可以多多交流或留言给我都可以。好，那今天演讲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多奇。